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51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梳子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偷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恩典降下来，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之中间，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成为一个有你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做一个蒙你悦纳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上次我们上两次我们讲了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前面从第1节到31节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预言。主耶稣的预言，我们看到他首先告诉门徒是近期的预言，也就是说他首先告诉门徒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毁，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这个预言说老实话要应验不是那么容易的，谁拆房子能够把每一块石头都拆得分开，不会这样。但是主耶稣就是预言说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这是主耶稣近期的预言。到主后70年，随着罗马的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的确圣殿的石头没有两块石头粘在一起的。因为当时用火攻，到火烧着的时候，把圣殿装饰圣殿的金子全融化，金子全流到石头缝里，那些人要把金子挖出来必须把石头全敲开，所以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主耶稣以圣殿被毁开始他的预言。我们知道主后70年，那时候跟随主耶稣的大多数的门徒还活着， 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主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主耶稣讲了一个圣殿被毁的预言，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可以坚固门徒的信心。因着门徒看到圣殿的确像主耶稣所预言的那样成就了，因此他们可以坚信耶稣对末世的预言也必应验。虽然主耶稣对末世末期的预言到现在还没应验，但是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因着他跟随主耶稣的门徒相信，我们也坚信主耶稣的预言必要应验。主耶稣对有关末世的预言，对基督信仰来说是个相当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一部分砍掉。如果我们砍掉这一部分，即整个主耶稣的福音就不全备。如果这个世界不会过去，永远这么存在的，如果耶稣在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时候不来审判这个世界，如果耶稣来审判这个世界以后没有新天新地的产生，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没有真实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相信主耶稣有关末世的预言，不相信有关世界的末期要过去，世界要过去，上帝要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没有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就不完全。我们的信仰如果建立在一个不完全的根基上，我们的信仰就会倒塌。就像盖房子，你起了一半地基，另外一半房子没有地基，结果房子倒塌的时候，你有地基的房子也跟着一起倒塌，倒塌的是整体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完整的信仰根基，它会严重的影响到基督徒在福音里面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完整的信仰根基，这个福音甚至会变成一个虚妄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使耶稣基督的福音与在世上流行的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世界上流行的其他宗教没有区别，那么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个福音就不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福音，不是从上帝来的福音。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许多书卷都启示了世界末了，都启示了世界末了使人要复活的事，都启示了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事。这是整本圣经里有许多书卷，哥林多前书特别，还有许多书卷都讲到，启示录和许多书卷都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马太福音24章这一部分内容，它不是，它主要的内容是启示在世界的末了这个末世的时候各个时期的状态，是整体的，是整个社会性的状态。在主耶稣的预言中，我们已经前面讲过，预言分成三个时期：末世末期没有到的时期，就是末世还没到，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刚前面14世纪、15世纪那样。第二时期是末世的末期要来到的时候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末世的末期时期。根据主耶稣的预言，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末世末期将要来临的时期，再往前跨一步就是末世的末期，就是主耶稣来临，审判要临到。因此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我们要有一个 紧迫感。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末期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有要做什么事，我们做这个，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样的判断能够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得以坚固，这样的判断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有怎样的生活，这样的判断也是主耶稣需要我们做出来的，因为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要做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凭记忆我们啊随便做个判断，不是，是主耶稣要我们做这样的判断。经文32-33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子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些经文这里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啊，或许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没有听过上两次讲道，这一切事就是前面上两次讲道我讲的主耶稣预言世界末世要来的时候的会发生的事。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可以根据无花果树发出嫩枝子长出叶子的这个自然现象，可以晓得夏天来临了。上帝赐给我们人有这个智慧，我们可以根据各种树叶各种树的发芽情况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撒种的时候能不能长出来的情况来判断春天到没到，夏天到没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自然景象能够判断节气。上帝也赐给人凭着主耶稣的预言来判断末世末期来临的能力。我们不要把这个属灵的能力去掉，我们只能够判断世上的能力，判断世上节气的能力，却没有判断属灵节气的能力，这对基督徒是不合宜的。当主耶稣对末世末期所预言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今天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看见越来越明显的发生。耶稣告诉我们，那时候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因此我们就知道世界的末了就要来到。在第34-35节，耶稣再一次用他的话语坚固门徒对他预言的信心。34-35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对末世末期所预言的事情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在这个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所预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凡活着的人都会看到末世来到的情况。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最后天地才会废去，天地才不再存在。耶稣在这里说，我的话却不会废去。我们试想，如果天地都不存在了，那么耶稣的话又怎么能不废去呢？所以我们可以坚信，必有一个仍旧使耶稣的话得以存在的新天新地。这在启示录我们会看到很明显，耶稣的话仍然会存在，因为有个新天新地会来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可以从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自然规律中知道极其的变化，我们也应该从耶稣所说的预言中知道世界末了的来临。耶稣的预言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不要以为只要人活着这个世界就不会过去，只要世上有人这个世界好像就会一直存在，事实不是这样。上帝创造人让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上帝创造人只是让人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人类并没有伟大到那么程度好像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上帝只是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却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管理权柄看为是我们主宰世界的权柄。这个世界不是人类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帝让人类管理，但是人却没有权利来让这个世界存在或者不让世界存在，人没有这个权利。世界的存在的主权并不在人的手中，不要以为我们人是掌握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宇宙能不能存在的主权。其实我们用人的基本逻辑想一想，也是一个海啸一个地震我们都无法掌管，我们怎么能够掌管这个宇宙能不能存在？我们人实在太渺小了，有时候我们就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自己想得很伟大，人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自以为我游泳挺好，在大连游泳的时候啊，我看到那里海不远的有个小岛，一个石头突出水面的一个石头，那浪啊哗冲过石头哗推下去，哇冲哇挺好玩，我想我游到石头上我骑在上面浪哗过来哗推下去我挺自豪，当我游到石头爬上去以后我吓死，当浪哗冲上来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在那里，不要说站，你坐在上面把都把不住，当浪退下去的时候哗就你就往石头上撞，浪涨上来的时候你把不住石头，根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浪看上去根本好像哎呀我完全都掌握它，我人太渺小了，所以等第二次浪哗上来的时候我借着浪哗跳出去啊，不跳出去我就死在这个石头上，可以说我记得我母亲也说过一个例子，那我母亲老家是在舟山，舟山是打鱼的，有许多有渔夫，所以说我母亲说有一次渔船在海上遇到大浪，那船就似乎要翻了，就四十五度多，因为船底它能够平衡会回来了，但是你胆子小的人就不行啊，哗你整个四十五度都关抓不住，就船上有个船员他看害怕，他看到有一个信号灯，你知道浮标一亮一亮的信号灯，船大往那边靠，他接着船当跳过去把着那个信号灯，结果死的就是他就在那里被浪冲死，他回不来了，就让浪哗一次一次冲啊，最后把他衣服冲完人冲完全冲没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想我们人多伟大，我们人太渺小了，这个世界不是掌控在我们手里，这个世界的存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掌控在这位创造世界的上帝手里，上帝说这个世界过去这个世界立马就过去，我们不要以为上帝说世界过去我仍然打一打我仍然把地球，不可能的，世界在上帝手中，我们真的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我们是太渺小，是渺小的不可再渺小的程度，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耶稣预言说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就必然会过去，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会永远存在。我们看第三十六节，第三十六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父知道。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世界末了的具体日子除了父知道 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并且耶稣在这里说子也不知道。对于耶稣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些思想，需要一些思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啊。胡牧师一直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是同职同权同荣的。那耶稣为什么说他不知道啊？同权呢？父知道，耶稣就应该知道，他们是同一位上帝。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好好思想，我们因着这些经文，我们会对另一个教义产生怀疑。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太渺小太有限。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分不清职责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分清吗？特别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是国内出来的，我可以这么说，特别是国内出来的华人，因为在那个环境中职责与职权的关系根本分不清。因为掌权的只用权不讲职责，只讲权，所以我们对权和职根本分不清。唯有清楚的知道自己职责的人，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自己的权利。有的时候人有很大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这个职责，他不能出自己职责范围去应用自己的权利。如果他跨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应用权利，就必然会带来混乱。这讲大家好像一头雾水，哇，你又有，所以说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清楚。比如有个城市，有个几度土地局局长，管土地局的。土地局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现在可能差一点，前一段时间买卖土地的时候，土地局是很有权力的，大批地，我批给你多少地，那样子。在他土地局局长的权所属底下有各个科，有的科科长，有的科他的这个科是专门批地的科，他们专门批地给使用单位，那个地哪个使用单位需要地批地，我要建工厂，我到这里来批地，这块地批给我，我多少钱，完了批地是那个科长的职责，而批地不是这个局长的职责。虽然这个局长具有比科长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不应该去批地，因为他不是他的职责，他的职责范围不在具体的事情上。虽然他可以管科长，但是他没有权批地。这个我相信在美国的人是比较清楚的，美国的这些权力和职责是分得很清楚的。有的人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你去让他帮你做一件小事情，他不会去做，因为不是在他职责范围。他有权力，但是他不是在职责范围，他不会去做。在谁的职责范围内，谁有权去做。我们在区会开会就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区会主席，我们当教会要加入 PCA 区会的时候，我们根据国人的观念，我们只要抓住区会主席就行了。区会主席一点头啊，什么事都成了。区会主席不管，跟他说完了，他知道了，知道，他不管。到第二次再去跟他说，他说我给你介绍职堂委员会委员主席， 执堂委员会主席他才有权来接纳你这个教会归入到他们体系，区会主席是没权没这个职权的，他不能够说啊，我同意了我跟他说一下你觉得不行。所以说职权和权力是，虽然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没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他就不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利。我前面的例子，局长虽然能管科长，但他没权 PD， PD 是科长的职权。只有当科长在 PD 的时候行事舞弊，不按规矩办，你局长可以管他，对不对？这是你局长的职权，你管底下。如果能在自己的职责之外行使权力，这样的权力就会导致腐败。啊，权越大越水越大，这什么事都可以管，想管就管，想不管就不管，这肯定是腐败。我们前面说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同权，因此我们推论说，父知道的子就应该知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有分工的。在救恩这件事上，父上帝是计划救恩，子上帝是成求救恩，圣灵上帝是实施救恩，他们在救恩上有不同的职责。当然上帝他不会像我们人抓着权滥用，上帝子上帝他不会越过自己的职责使用自己的权利。所以在三位一体上帝这种不同职责的次序里面，在这样的次序里面，耶稣必然回答说子也不知道，因为这是父上帝的职责权利权柄管辖的范围，不是子管辖的范围，他就说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有时候会把圣经看出有矛盾啊！你不说是同权同职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了？圣经绝对不会有矛盾，绝对是一致的，只是我们有罪的人理解可能把它理解偏了，往扭曲方面去理解，就会看到矛盾。好，我们进入到37到39节，耶稣以挪亚时代大洪水的事来讲述自己要来的时候的状况。他说，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具，直到挪亚进了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挪亚大洪水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6章、7章这两章当中。耶稣在这里说，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我们如果看创世纪6章、7章，我们就知道，那时候人已经堕落到完全堕落到在最终，整天思想的都是恶。所以说，在这里。耶稣说洪水之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这个吃喝嫁娶就不是一般的吃喝嫁娶，不是正常的吃喝嫁娶。如果人正常的活的吃喝嫁娶是正常的应该的，但人如果在罪中整天思想的都是罪，他们的吃喝嫁娶就有罪有份。他们吃喝嫁娶就习惯在那种罪恶的中生活。我们看圣经到看到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来到旷野，摩西上到西乃山，以色列这个民众就叫亚伦筑一个金牛犊。摩西上西乃山没多少天呢，40天都不到啊，他们就要叫亚伦就金牛筑个金牛犊。 圣经怎么说？以色列人在进入犊金牛犊前面先翻祭和平安祭，然后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就知道圣经就是说他们在最终完全在最终享乐。当一个人在最终的时候，吃喝都带着罪；当一个人圣洁的时候，当一个人用感恩的心在上帝面前吃喝的时候，虽然同一个动作，同时为了喂饱自己的肚腹，但是后面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时代的人，虽然耶稣说他们吃喝嫁娶，但是挪亚时代的人与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都在最终。我们看到上帝让挪亚造方舟，当然要拯救挪亚，挪亚必须造方舟，但是挪亚装方舟的举动已经在警告世人了。为什么造方舟？为什么造这么大一个船？因为挪亚得到上帝的预言，上帝的启示，上帝已经预言他，告诉他将来要用大海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当他造方舟的时候，是上帝在提醒当时候的人，你们要注意了，预言已经出来了。就像今天我们读主耶稣预言一样，预言已经放在这里了。关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警醒？挪亚时代的人就是不警醒，他们觉得挪亚造方舟，哎呀，这个人真是傻，哎呀，这笑话他，讥笑他，讽刺他。知道挪亚造方舟不是一般的，不像现在在美国电锯爆电爆什么都是都自动的，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电锯，没有电爆，没有什么，全是拿斧头砍，拿手工做的。从树山上滑下树，到变成木头，到变木头钉着方舟，这个方舟是相当大的。挪亚用几十年，有的解说书是说用了120年，但是我觉得120年没根据，至少挪亚用了几十年，将近100年的时间造这个方舟。每天上山砍木，每天回来把树变成板子，多辛苦啊！所以说世人就这个人真傻，干什么在那边造什么？他们没有在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看到上帝的警戒警告，却在那边自以为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也不相信上帝对挪亚所说的预言，而挪亚是因着相信这个上帝对他所说的预言而有的行为。希伯来书11:7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挪亚，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就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挪亚信，挪亚不但信，而且是真正的信入到自己的行为当中，起了敬畏上帝的心，知道上帝所说的是真实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是真实的，必然会发生的，所以他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并且他不但有敬畏的心，他也要有真正的行为行动造方舟。几十年近百年的辛苦劳动造方舟，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如果对上帝的预言稍许有点疑惑，这个方舟就会停下来。因为周围所有的环境都在攻击他，都在讥笑他，他要克服这种环境，这种别人对他的攻击，这些攻击他的人当然要包括他的亲属，对不对？ 而且他也要克服造方舟的困难。最后他完成了造方舟的这个工作，到大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全家八口得救。所以挪亚能够大洪水来的时候能得救，信上帝的预言是他得救的根本。他是从信上帝的预言开始，敬畏上帝，信上帝，敬畏上帝，相信上帝必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他听上帝的话造方舟。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圣经中将世界末了的事告诉了我们，我们信吗？我们是不是信了，存着敬畏的心信，相信世界必然要被上帝必然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不信的人就进入永死，信的人进入永生。我们信吗？我们信，我们就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有我们的行为。虽然现在的行为不是造方舟，但是你要在上帝面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还是要有个行为。唯有信耶稣基督有关末世末期预言的人，并我们并且在这个预言上警醒的人，并且付之于行动的人，在末世最后审判的时候中，在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像挪亚全家一样得救。而不信耶稣预言的人，在末世近期的日子，在今天的日子，他们仍旧在最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当今世人的状况，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起来打游戏机。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对那些不相信耶稣预言的人，审判是不知不觉临到他们的。他们对审判不知不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的预言，他们不相信有关耶稣将来要来审判世界的预言，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我不相信了，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在最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没有那个审判的事，我坐下吃喝，该吃该喝，该玩耍该玩耍。如果说你相信有审判，你坐下你就不敢随便吃喝，起来不敢随便玩耍，因为这些东西全会带来审判。主耶稣在这里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像挪亚时大洪水的大洪水审判一样。除了挪亚八口，其余的人都被洪水冲走，一样。在41节，主耶稣说，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举起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举起一个撇下一个，分别举起一个撇下一个。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教会有人跟我分享这些经文，说因着这些经文，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不许两个都是基督徒，不允许两个都是基督徒在一架飞机上到飞行驾驶，到飞机驾驶员必须，飞机上必须有个驾驶员是非基督徒的，因为主耶稣带来了，两个驾驶员全提走了，飞机没人控制了，所以要一个非基督徒在那里可以把飞机降落。我当时来到美国，别人是这么说的，我也信。但现在美国会这样吗？绝对不会这样。现在美国连上帝明明颁布的诫命都不听从，哪会听从圣经中的预言呢？所以他们根本不会相信的。他们如果相信预言，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美国就不会堕落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他们不相信语言，不相信审判，所以美国才堕落到今天这个程度。所以今天的飞行员可能是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是我要又要在这里说了，今天飞机上两个第一都是基督徒，耶稣来了飞机也会没事，因为两个都是假基督徒，耶稣不会替他们走的，放心吧，飞机照样很安全着落。现在假冒伪善的太多了，挂名的基督徒太多了，真正的耶稣来了能被提走的寥寥无几。耶稣说我的话不会废去，所以上帝的预言不会因为人的不信就不应验。耶稣的预言不会因为啊，这啊美国人都不信啊，全世界的人都不信耶稣的预言，耶稣的预言照样要应验，上帝的话绝不会废去，主耶稣的预言必然会应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被取去的那人是与主在天上相遇，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二十四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到。我们都希望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哪一天会来，我们都希望有这个希望，都有这个盼望啊，希望知道主耶稣哪一天来。所以曾经有一个人预言，多次预言说耶稣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了，并且他说完以后有许多人相信，然后没来又说啊不对，耶稣是某年某月某日要来了，又有人相信，而且有许多人就跟随着他。所以说希望知道主耶稣再来的一个确定日子是许多人都盼望的，而我们看到父神却没有让主耶稣将这个确定的日子告诉他的门徒，父神没有让耶稣做这件事。在其中必有上帝的智慧，我们要看到在其中必有上帝智慧。上帝没告诉我们日子，不是说哎，耶稣上帝就要捉弄你们人，不会的，上帝爱我们，他为什么要捉弄我们？所以说上帝不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日子，一定有上帝的智慧，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确定的，我们将会怎么样生活？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测试，我现在假设一个主耶稣具体来的确定的日子，一旦这个日子确定了，你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不要思考很长时间啊，慢慢慢慢越来越思考越属灵了，不要，你马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可以记在心里，不需要告诉出来。现在我告诉他，我假设耶稣十五年以后2030年就要来了，你脑子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进入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好好的保养自己身体啊，我要坚持到耶稣再来。我不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在心里放，但我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十五年我想可以坚持到底。上帝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确定的日子？为什么不告诉？主耶稣在43、44节例子中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在43、44节是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如能挖头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两句经文大家好好念两遍看看。有个问题，耶稣说我们知道贼几更天来就会警醒， 不容贼挖头房子，对不对？之后却说你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这两句话几乎不太协调啊。知道贼几更天来，我们可以预备。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日子来了，我们怎么预备啊？对不对？是不是不协调？然而我们要在不协调中看到上帝的一个重要真理。我们还是以这个例子为例，如果贼确定在下半夜三点要来盗你的家，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你绝不会晚上九点就开始拿根棍在那里精神抖擞的等着贼来。如果你是有理智的人，对不对？你不会九点等着，瞪着眼睛守着自己家，等到十二点一点累了困了睡觉，三点再来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说一个有理智的人，他一定会把闹钟调到两点三十分，完了安心睡觉，两点三十分闹钟一响起来拿棍子准备打贼，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如果贼确定来的时间，我们正常人的作为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当贼来的日子时间是确定的，我们的防范只是行为性的行动，我们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做行为，这半个小时一个行为，我们两点三十醒来拿着棍子守在那里，贼进来一棍子拍上去，完结束，一个行为就完了结束。但是贼如果说不是三点来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治安非常非常差的城市里，在那个城市偷盗的事情每天晚上要发生十几起，警察都没办法，人根本不知道盗贼几时会光顾自己的家，所以在这样城市生活的人，我想我们活过这么长岁数，我们在不同地区不断城市，我们的城市可能也有治安差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如果在这样治安差的环境下，一般的人特点防盗门、防盗铁门、防盗锁，一楼二楼窗户铁栏杆，五楼六楼窗门铁栏杆，比如说五楼六楼铁栏杆干啥？房顶上进去贼。所以说如果生活在这样城市里，我们防盗的警惕性、防盗的措施可以说做得相当的不错。直到我们在国内经常我会在小区里走，我就看房子谁家走按那个铁栏杆啊，走啊分析他为什么按铁栏杆。现在盖房子有的时候两间房子中间有个很窄的空，他两个房子的厨房窗户全要开嘛，他要一定要空开窗户，厨房窗户开在这个空里，要不然厨房就是暗的，他就有这个空他就能开着窗，然后对面厕所也开了很小窗，就这个空里面四个窗，所有在这个空里的窗全安铁栏杆。为什么？因为这个空太窄了，人怎么撑能撑上去的，所以必须安铁栏杆，不安铁栏杆没安全，不安全。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家庭的人进出家门一定会很自然的关防盗门，你要不关，小孩如果不关，父母马上关，告诉你一定要关，不关，贼进来你怎么办？所以说，一般大人是绝不会忘记关防盗门，上防盗锁。像这样的人，他防偷盗的就不是一个行为性的行动，你不是说 半小时就能解决问题的，他就必须具有一个防偷盗的生命，他时刻警醒，每时每刻都有一个防偷盗的思想在心中，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防偷盗，他的习惯就是防偷盗。如果没有这种习惯，如果生命里没有那一部分，他的家早晚被盗。我们思想一下，上帝没有启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因为主耶稌的信仰是关乎生命的信仰，不是单关乎行为性的信仰。哦，我们做一件善事啊，我就得救了，不是。主耶稌的信仰是生命性的信仰，就像生活在一个社会治安很差的城市里的人，那个防盗的生命一样，他就具有防盗的生命。主耶稌的信仰是具有生命的信仰。任何行为上好的表现都很好，在人看的都很好，但是在主耶稣信仰里，如果不是出自生命的，都不会有真实的价值。就像你在很差的城市里，如果你生命里没有防盗的那个内涵，你总有一天要被盗，总有一天你所以说，一旦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信仰就像知道贼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一样，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趋向行为性，啊，只有一个行为就可以了。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许多时候是让我们的信仰脱离行为性的层面。信仰是行为性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行为来彰显自己的信仰，这样在我们基督教里的表现，在基督教里行为层面的信仰的表现，耶稣经常斥责的假冒伪善的人就是靠行为的信仰，以有自以为义表现的人也是靠行为的信，行为性的信仰。我不是说传福音的热心不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彰显自己传福音的热心，他的信仰在行为性层面。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将自己的信仰，将耶稣基督的信仰，将耶稣基督的信仰表面化的人，而不是追求自己内在生命更新的人，多多少少他的信仰都是在行为性层面里面。在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当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信仰就会更加容易注重自己的生命层面。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信仰很容易走向行为性。所以上帝没有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启示给我们，上帝没有启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要我们的信仰进入到生命层面，不是仅仅在行为层面。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没有这个恩典，把主耶稣哪天要来告诉我们，前面我考的题，大家思想一下，你所第一反应是行为性的还是生命性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行为性的。主耶稣如果说2030年来，哎呀，现在还有15年，哇，在15年，还有10年，前面没关系，那前面10年没关系，后面5年好好做，就会有这种反应啊。对不对？前面10年无所谓，后面5年好好做，更有胆大了。哎呀，不需要啦，只要2030年、2029年，我开始好好做就行了。马上就会把我们的信仰变成行为性信仰。 所以说上帝没有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看重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去操练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操练生命可以造就一个成为一个可以承接永生的生命。我们不要轻易说啊，我轻易主要说进入永生，你的生命如你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能承接，那永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和永生没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永生。只有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承接那个永生的恩典，才会有永生。当然我讲到这里我必须强调，如果不强调的话，可能教会就会有人觉得哎呀，这种表面做事工就不要做了，胡牧师说了只要内在生命啊，这些做饭哎呀那小意思啊，摆凳子小意思，放凳子小意思，全是小意思，这只要属于内在生命。所以我必须再强调另一方面，操练内在生命的人，当我们生命中有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一定会在外面有表现。你说我生命改变了，我外面没表现，那你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改变。生命的改变或者行为的改变是持久的、永久的，不受外面环境控制的改变。行为是，也就是说，生命改变的善行是不受时间、环境任何条件控制的，就是会行善，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是行为性的，你就会哎呀，有人讽刺我两句啊，我不做了，我凭什么做？我何苦呢？对不对？因为是行为性的，别人说你就坚持不下，因为不是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善行行为是没有人能阻挡了的。生命中出来的真的行为，真正的善行，真正的好行为，不会有一点点在那里表现自己的成分啊，我要表现一下自己，没有，因为你生命就是这样的，你不会表现自己。从生命中出来的善行，虽然在世人看来很好，但是你内心还是一个感恩的心，你会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上圣经的教训，造成了我有这样的生命。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命，是上帝的恩典使我成为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人们透过他的善行看到的不是他，有这样生命的人，他的善行，人们通过他的善行看到的是上帝的作为。一看这个人做事，一看这个人所行的，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讲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后面的经文耶稣讲，紧接着讲忠心和不忠心仆人故事的意义就很清楚了。那不忠心的仆人，信仰不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会动手打他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如果他里面有耶稣基督信仰的生命，他怎么会打人、打同伴？怎么会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那不忠心的仆人，他特别像这样的人，他特别希望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在主人回来前一年 或者更短一点，总能回来前两个月改变一下自己的恶习，再也不打同伴了，再也不和那些醉酒的人一起喝酒了，表现出善行了。对于这样的人，世上的主人都来了，哦，也挺好，也挺好，会被蒙蔽。世上的主人会被这样的人蒙蔽，会被其未成面的善行蒙蔽。但是天上的主人是不可能被蒙蔽的。如果我们的善行是出于行为性的，主知道的，我们是什么人，主太清楚了，上帝太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再好的善行，上帝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是做样子看看，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要特别注意在自己属灵生命上，属灵生命的长进上努力，不要在别的方面，任何别的都努力都没有意义。只有操练自己属灵生命，用上帝的话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知道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来改变生命，当我们晓得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要行在，当我们晓得上帝的心意，晓得上帝的旨意，晓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在其中，行在上帝的旨意，行在上帝的话语，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因为圣经一直强调教导，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唯有遵守耶稣基督所传的道的人才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做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夸奖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然的话，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没有那个素质，我们做一件两件可以，但是你在做一件两件的好事过程中，你要把这个成为习惯。你可能前面这一个月我做两件好事，下个月我做五件好事，再下个月做十件好事，你要成为习惯。习惯以后，你做好事做善事成为习惯以后，就变成你的生命。生命不是在那里嘴一说就变生命，生命就出来了。生命是从习惯中来的。我们按照上帝的话，习惯性的去做好事做善事，习惯性的去遵循上帝的话，我们才会有上帝那里来的生命。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在地上知道我们该如何行，该如何做，做讨你喜悦的事，做讨你，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求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成就你要我们所成就的。谢谢主，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